瞎子 Body 买。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60年7月13日星期三在美国俄勒冈州克拉马斯福尔斯所传讲的信息 Blind Bartimae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713。祝祝福你啊，大家请坐。那我注意到很多人放上了祷告的请求，那是我们对此非常的感激，因为那圣经说他们从保罗身上拿了手帕围裙，污鬼就从人身上出去了，那恶病也离开了，那神仍然是神，他今天就跟圣徒保罗的日子一样，那他并不改变。那很多人拿那些的衣服用油膏抹他们，然后寄给他们的亲人，那个没有问题。神所祝福的任何的东西我都支持。那你们呢？但是在圣经上，那保罗并没有膏抹衣服，他们从他身上拿了衣服。那使徒行传十九章说他们从他身上拿了衣服，那污鬼就离开了人。那我们知道圣徒保罗，我们并不是圣徒保罗，但他仍然是耶稣，所以他今天跟在圣徒保罗的日子是一样的耶稣。那他只是尊重人们对他仆人的信心，他必为你们做同样的事。我所知道的那发生过的最大的神迹，就是当人们寄来祷告布，或者我们把祷告布寄给他们时，那他们得了医治。每个星期我们会寄成千上万块的祷告布到全世界。我记得在南非，我们在那里的一个大的飞机场举行了一场大的聚会，那他们让我们用那块场地来举行聚会，那是在开普敦。那人太多了，我们没有会堂能够容纳他们，那我们就在飞机场举行聚会。那我想他们有将近，我忘了有多少装满大麻袋的邮件接受了祷告。那我去为这些邮件祷告，那其中一位记者说巴兰弟兄非常迷信，他为信件祷告寄给病人。那瞧，那弟兄只是不明白那是圣经所留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我们应该为那些的东西祷告。那其中的一个例子，那今晚是我们已经把今晚的聚会主要拿来为病人祷告。那有一个不久前我在看一个寄回来的见证，一位在德国的女士，她残疾了17年了，坐在轮椅上。当我把这些的信件寄出去时，我们寄了一些小的布片寄给他们，不是因为我过去总能够放一块的手帕进去，但到了要给成千上万人寄信件的时候，每块手帕大约1.5-2毛钱，那你就没法那么做了。那所以我们就拿了几百码的布条，那剪成小块，我为每一块祷告。那如果你刚好需要一块，只要寄信到办公室，我们就为那些的布条祷告寄出去。他们会收到一封套用信函，那人们在晚上各个时刻会起来，在全世界形成为病人祷告的祷告链。那圣经说我们彼此认罪，互相祷告。那所以全国全世界，那这位女士收到了她的，那里有一张说明书。那如果你如果是可能叫你的牧师来，那你把布条放在身上，让他跟你一起祷告。那如果你身边没有牧师，那就叫某个好基督徒邻居。那如果你犯了什么罪，那恶待过任何人、诽谤或做过任何你知道的错事，那把布条放在身上之前先去纠正过来，那然后做好准备，当他们把布条放在你身上时，就相信神会医治。那我告诉他们，那把它放在贴近心脏的内衣上，那在这么几个小时，那上午9点、中午12点还有下午3点，全世界有一个祷告链在这上面，那人们在凌晨2点起来等等，在全世界形成那个祷告链。那也许有150万或200万人同时在为对方祷告，那事情 就一定会发生的，神一定会垂听这个祷告。那在这点上，那这个德国女士，那她很，那我不想说，好像说出来有点像亵渎，但是她是有点很可爱。那但她说，那我把小手帕放在身上。她说我隔壁的女士过来跟我一起祷告。她说我承认了所有的罪，那我祈求主，那让我再次行走，让我能荣耀他。那布兰德兄做了这一切之后，我把小布条放在我内衣上，我说好了，魔鬼先生，你把我压制的够久了。他就从轮椅上起来走路了，就这么简单，只要简单。那你知道，那我们基督徒，那或者说我们人类的问题是，我们把神搞得太遥远太复杂了。那简易，我每晚都会注意到一对那印第安夫妇坐在这里，我想他们今晚不在这儿，但有人告诉我，说有几个唱歌的在唱歌，那个几个印第安男孩在唱歌，我想在他们离开前能听到他们现唱。那不管怎么样，我想到我第一次向印第安传道，那是在亚利桑那州圣卡洛斯的阿帕契人那里。那印第安是非常古怪的人。那天的早上，我从钓鱼这件事上发现了这点。我问一个人，他用什么做鱼饵？他说就是鱼饵。他不愿意告诉我。我说谢谢你先生。那他肯定是个渔夫。那所以，那他们很特别。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在凤凰城大的帐篷聚会分发祷告卡。那我发现头疼啊、牙齿坏掉的人也来到祷告队列里，而得了癌症快死的人却坐在底下。我说别那么做，那你问人们他们有什么病。那他通常是把卡片打乱了，那发给任何想要祷告卡的人。那我说不要那么做，我说因为你问人们，那里有太多病得很重的人，那不要只是给头疼和牙疼的人一张卡，而得了癌症想要接受祷告的人却坐在底下。我说那你不该那么做，我说呢，只要那问问他们有什么病。那于是别人那天晚上下去聚会，那他当时还是个小孩子，他拿了卡片打乱了，说那你们每个人必须告诉我你有什么病。我爸爸说不要把这些祷告卡给只有牙痛啊、头痛啊等等的人，那有人得了癌症却在那里快死了。那所以那老酋长他像平常一样坐在地上，戴着帽子，那他走过来开始注意到比利的祷告卡越来越少。那因为比利在发祷告卡，他拍拍比利的肩膀伸出手来。那比利说酋长，我爸爸说你得告诉我你有什么病，那你病得很重吗？你是什么病？他说我病了。那比利说去坐下吧。那比利走过去开始分发祷告卡，那酋长注意到那卡片越来越少了，那就上去拍拍比利的后背。他说，那比利说酋长你得了什么病？他说我病了。那所以比利说等一下。那他说那任何真正病了得了癌症之类的人，那比利便给他一张祷告卡。过了一会儿，酋长见只有两三张卡了，便跑过来抓住比利说嘿，我病了。比利说拿这张卡在上面写我病了，去坐下。我病了。我叫到了他，那天晚上叫他到祷告队列里。我说酋长，我说你相信什么？他说好的。我说主医治以后你会做个好孩子吗？他说好的。我跟他说什么他都说好的。后来发现他只知道两三个字，其中一个是好的。那所以当时就好的。那我们去保留区，那可能这里有人那天晚上在圣卡洛斯保留区，那成千上万的人聚集接受祷告。那印第安人他不怎么，那他必须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不会随便接受任何的东西的。那当我说话时，我有点想要在他们眼里边蒙恩。那如果说任何国家、任何人、全世界有任何事我感到对不起的，那就是印第安人了。他们遭到了我们野蛮肮脏的对待，绝对是的。若是美国国旗上有任何的污点的话，就是这么对待印第安的方式。那抢走， 那他们的绵羊把他赶到世上最贫穷的地区，一个月给了10美元生活费什么的，那是不对的，舍利先生，毕竟这是他们的国家，神把这地给了他们，那我们从他们那里抢了过来，绝对是的。那所以我总是对生活在那里的穷人感到抱歉，那总是想要跟他们一起祷告。那所以那我在凤凰城答应了主，如果他医治酗酒的和一个得肺结核的妇人，那我就去保留区。他们俩都带回了他们得医治的证书，于是我去了保留区。那天晚上，那他们让我站在一间神召会的门街上，那就像神召会的走廊，有个女士，那么一些神召会的弟兄，可能那马歇尔姐妹，那就是这位女士，她是那的宣教士。那我站在那儿对他们所有人说话，他们坐在周围，几千人坐在地下，那看到他们坐在毯子上等等等候聚会，真是很美。那当我做祭坛呼召时，那总会有人涌上来，但是那我说现在所有想要接受祷告的，那你不会说他们的语言，那我们那当时我们还没有分发祷告卡，那所以我说那所有想要接受祷告的请站起来，没有人站起来。我想嘿，这太奇怪了啊，有点让我惊讶，没有人站起来。那我说那我告诉翻译，我说我说的话你给我传达下去了吗？我说我每个字都说了。我说我可以再说一遍吗？所有想要我为他们祈求医治的可以站起来，没人站起来。那马歇尔姐妹带这个印丹女士那从后面上来，那把其人是很高大的人，那他们是强壮结实的人。那一位女士出来，我看了她一会儿，我说那这个女士病了，她得了性病，但不是因为不道德的生活，而是因为她只能照那样的方式生活。那女士看着我，仿佛在想你怎么知道的。那我跟她一起祷告，过了一会儿那一个男人出来，他得了青光眼。那接着出来的人那是个小女孩，她头低着。我说你能抬头看这边吗宝贝儿？那不，那当然，她根本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我说主会揭示的。然后就说她发烧了，那两只耳朵都聋了，那既然聋了她也就哑了，那既不会说话也听不见。那我把小女儿抱在怀里说，主啊，那请你，那我们不是，我们不求神迹，我们不求那些的事，但是如果可以，如果会对人们有帮助，如果你愿意这么做，我想在这些贫穷被弃绝的人眼里蒙恩。那我为小女孩祷告了，把她放下，我说那看着我，那像那样抬头，我说你爱你妈妈吗？那像那样，那她开始含糊的说了一些的话，我知道他能听见了。我说你看到他能听见了吗？也许他说会说得更好的。那妈妈跟小女孩站在一起，他现在已经说得很好了，我只是不明白不懂他在说什么。那于是那下一个是一个对眼的男孩，那我一生从未见过神拒绝任何一个对眼的孩子。那我想因为当我的孩子，那当我还是小伙子时，我失去了妻子和孩子，那你知道小女孩受了太大的苦，以至于眼睛都斜视了，我看着她几乎晕倒了。那我不能够忍受看到一个孩子的对眼，主总是应允为此做了祷告。那这个印第安小男孩是对眼，那我把小家伙拉到怀里祷告，那我知道神已经成就了。我说在我把小男孩转过来之前，如果他的眼睛没有完全直过来，我就是个假先知。我在那把他转过来，然后说到祷告队列，他们就有了一对蜂拥的人上来。我问翻译，他说他们起先他们以为那是伪造的，但现在他们看到的是真的。那队列中的下一个是马歇尔姐妹从里面领出来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那可怜的老人家。如果这里有印第安人，请不要认为我这么说是在随意那谈论贫穷。那也许贫穷的姐妹那她都买不起拐杖，所以她用一根人们用木头上锯下来的扫帚柄那包上破布。那他是下一个是关节炎，他的身体太僵硬了，他拄着这些的杖，他像这样伸出一根再伸出另一根，然后那样迈出步子，然后他又伸出杖，那迈出很小的步子。当他到了有时候那印第安有个习俗，那他们把皮子编在头发里，他抬头看我，那双黑色的眼睛，那脸颊上又大又深的皱纹，那眼泪从脸颊上的一些的沟里边往下流。 他向那儿抬头看我，我想，哦，神呢，这是某个人的妈妈，毫无疑问，那双手抚摸过很多哭喊着的孩子的眼睛，也许这一生从未吃过一顿像样的饭。那如果你要为人祷告，你必须得进到他们的感受里边，同情他们。那我站在那里看着了，他抬头看我，笑了起来。我都没有祷告或做任何一件事，他只一只手拿着一根杖，另一手拿着另一个杖，把杖交给了我，像任何人一样正常的走下了讲台。那就那么简单。那瞧，我们想把事情弄得复杂。那可以再讲一件事吗？那是大约凌晨三点，我还站在队列里，他们所有人祷告，因为第二天我必须得离开了。我注意到他们进来，身体一直湿到了这上面。我说，怎么回事？那他们为什么都湿了？那人说，他们跑进了保留区，那带着亲人来，他们等不及往下走十多英里的路，那他们就趟着河，那背着亲人趟过河，会任何的方式带他们过了河。那于是我走过去，就从旁边进去，从后门进去，走到前面。那有个人拿着一块木板，用两根棍子穿过木板。那他带了一个头发花白的人，那腿在膝盖这里耷拉着，手臂耷拉着。那有两个强壮高大的印第安人抬着他。那一个人站在那儿，嘴唇发紫，冷得直抖，那浑身湿透了。我说，你说英语吗？他说，一点点。我说，你们想你身上湿了会得肺炎吗？那看他说的话，你知道，那我再见证他的信息。他说，耶稣基督已经看过了我，我带了我爸爸来。我说，你爸爸有什么问题？他病了，他在摇晃，他中风了。那像这样，那老人躺在那儿，你知道。我说，他说英语吗？不会。我说，那带他来这儿，他们把他抬过来。我想他的弟弟在后面，是个年轻人走过来，那我按手在他身上，我说，先生，愿主祝福你。我说，愿耶稣帮助这个贫穷宝贵不能自理的人，尊重带他来的儿子的信心。好的，抬他过去吧。那过了一会儿，那我听见有人在尖叫喊叫，我环顾四周，老印第安人把木板扛在自己的肩上到处走，向大家挥手，他就像那样。许多时候，我们这些面色苍白的人，我们只是坐着，在为我祷告，我要回来经过队列，呵呵，那他们只是相信，就这样，像孩子般的信心。那我们必须得这么做，瞧，只要相信，这并不复杂。那去年在墨西哥城，当瓦尔德纳将军，我想你们很多弟兄知道，瓦尔德纳将军是墨西哥军队那一位杰出的将军。那我有幸是第一个受墨西哥军队邀请去墨西哥城为别人祷告，或者举行聚会的新教徒。那是通过瓦尔德纳将军办到的。那天我在全福音商人大会上遇见他，跟他握手，想要再回来。那么只在那里待了三个晚上，我想去斗牛场，但我们没有争取到那个地方。那所以他们在外面田野里边布置了一块大的地方，那另一个类似的大的竞技场。那说到要基督，他们上午九点就来到那儿，都没地方坐，晚上九点我才到达。那他们彼此依偎着，好像绵羊站在田野里。那我记得第二个晚上下了倾盆大雨，那些可怜的人站在雨中，那墨西哥人。那前一天晚上，那有一件大的神奇发生，有个老人经过了讲台。在墨西哥，他们的经济收支很不平衡。那比如说潘乔，那他是个砌砖的，那一天赚八个比索，他必须工作四天才能买双鞋子。那墨西哥的经济就是这样的。那然而他们必须得从那些钱中支付毛钱，在100万美元的祭坛上点一根的蜡烛。等到我们到了，那这个老人上了讲台，他瞎了。那他大约是我父亲的年纪，如果父亲还活着的话。那他脚上没穿鞋子，那可怜的，他的脚都起了皱，那裤腿破破烂烂的，那身上穿着沾了灰尘的旧的衬衫，那戴一顶旧帽子，那用线缠着的。那他走近了，他是队列中的下一个。他们告诉他说，下一个来自 Espinosa 弟兄，那是神召会的一位布道家。那你们可能都知道，来自加利福尼亚的 Espinosa 弟兄，那他是我的翻译。那告诉我说，下一个是他。他伸手到口袋里边掏出一串念珠，开始念起来。我说，那没必要。那他上来，那我看着他， 哦，一个人看起来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一个可怜的老人，也许一生从未吃过一顿像样的饭，没鞋子穿，而我穿着一套好的西装，一双好鞋子站在那儿，我把脚放在他的脚旁，看我的鞋子合不合他。那我可以当场把我的鞋子给他，他的肩膀比我宽多了，那我的外衣不适合他。那他站在那儿，眼睛看不见了。我拥抱着这老人，我祷告，我说神啊，求你怜悯。那突然间我听见一声 Glorios Adios， 那他在台上跑来跑去，那可以像你我一样的看清楚了，那欣喜若狂。第二天晚上，那台上有像这里房间这么长这么高的一堆的衣服，围巾的披肩的都放在那里要祷告。他们怎么知道那些东西属于谁呢？我不知道。那天下着雨，他们都淋湿了，就聚在一个巨大的露天竞技场。那比利来告诉我说，爸爸，都说底下有个女人抱着今早死去的婴孩，那简直对她什么都做不了。她从那些引座员的头顶上爬过去，抱着婴孩从他们肩膀上踏过去。那我们曾拦阻了上台三四次了。如果我们做不了任何的事，你就得过去看看她。那多少人知道杰克摩尔？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圣弗伯特的杰克摩尔，我想你们很多人知道。那他跟我在一起，我说杰克雷顿，你过去为婴孩献上祷告。我说因为孩子早上已经死了。我说你去，那这回安慰他了。那我不能够带他来这儿了，他没有祷告卡。我说这对持有祷告卡的人不公平，他们有到祷告队列的优先权。那他们今天一大早就站在这儿了，拿到了那些卡。那于是杰克弟兄开始过去见那个女士。我往会中那里看，那在异象里我看见个小婴孩在咯咯笑，那拍着小手，墨西哥的小婴孩。我转过身，我想那也许我最好到他那儿去。我说带他上来。那于是他们让开路。那她是一个大约20岁的漂亮的女士，那她像这样，那抱着一条小毯子，那个小身体就躺在毯子底下，那她伏伏在地，那尖叫起来趴着。那你知道，我说起来姐妹，挽手在小家伙的身上，那我不会说西班牙语，挽手在小婴孩身上，那天上的神，这本圣经的作者知道这是真的，我挽手在那小婴孩的身上。紧接着你知道一声尖叫声发出来，孩子开始咯咯叫跳跃的尖叫。我老师现在不要对此说任何的话，在报纸上刊登这件事前，你必须先找到那个医生签一个声明，证明了孩子是今早死的。那从那天上午大约9点到晚上将近9点半或10点，婴孩一直是死的。他们让医生签了声明，他宣告婴孩那天上午9点死的。那是晚上将近10点了，那9点半到10点之间。那今天孩子还活着，只是凭着简单的信心。我跟孩子的医治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当然异象出现了，但那异象说话时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翻转他，他总是完美的，总是完美的。那为病人祷告，今晚我们为病人祷告时，愿主临到我们赐下异象。那如果他临到，记住异象并不医治人，异象只是印证道是对的。多少人知道先知这个词的意思？那你们肯定知道的，先知的意思是一个预告或预先说出来的，那就是从神来的神圣的迹象。那说明这个说话的人有权解释神的道，因为主的道临到先知。那先知预告行那些的神迹，神迹印证他拥有道的解释。那小迹象有一个声音，那摩西被告知，那神告诉摩西，神说用他的手行一个迹象，然后用杖行一个迹象。神说他们若不听头一个迹象的声音，他们必听第二个迹象的声音。那每个迹象都有一个声音，那神的声音对我们说话。如果神那么做，那我要你们每个人全心的相信基督神的儿子在这里要使你们痊愈。那记住，当神说话时，当他说话时，那并不是我。那我花了2个晚上严厉深刻的来传讲，我不会为我所说的话道歉，因为那是真理，朋友们。我为教会发热心。那今晚听到这群人，那我跟那好几群人坐在一起，但我从未跟一群那这么良好真正相信的弟兄坐在一起过。 那刚才的进来拥抱，我说我们真是很感激昨晚那篇的信息，我说得很严厉，他说但是他也激励我们继续前进。那我信任像那样的人。是的先生，是的。那当我们去了，那我这么说，若是要显得自己聪明，那就错了，那我该去祭坛跟神和好。但那是真理，朋友们，那我们就应该向神说的话看起。就是的，神知道。这星期的一个晚上，我要告诉你们大约一个月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那你们就会明白发生的事了。那不管是不是异象我不知道，我在早餐时告诉弟兄们，我想问委员会的主席和一些人说，那可不可以某个晚上在台上说一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那就像是一个异象。那我爱人们，我很爱人们，我想跟他们永远生活在一起，我想跟他们生活在永恒中。我宁愿现在那稍微的搅动了没劲，也不愿那天听见你站在那里像最近一个在我们城里边死去的女孩那样。那有个女孩来到我的教会，她是个老师的女孩，那所以那个女孩取笑她，那称她是老古董啊等等。那个女孩请她一起去跳舞，那我教会的女孩说啊，我们不跳舞。那女孩说，你教会那个心胸狭隘的牧师伯拉罕先生，他说如果他不是那样那么一个怪人宗教狂热者，那你就会有更多的自由了。他说我不是因为伯拉罕先生的信仰才这么做，我这么做是因着自己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嗯，神祝福那女孩。那对他那么说话的女士还说自己是主学的老师。那帕金斯先生为城里的殡仪馆工作。那这个女孩这么评论后大约六个月她生病死了，那他们不知道是什么病，那是性病。在帕金斯先生把防腐液那注进女孩的身体的过程中，她一直闻到什么味道，好像是渗漏。那后来她把尸体打开，发现女孩里面被性病吃出了一些洞。那是的，那她有很多机会取笑说某人是个狂热者。那她死的时候，那我可以我想告诉你们这个见证，那女孩死的时候，那把他所有的主日学的班级带进去，那让他们要看他去添加，但是非常的世俗，非常非常的世俗。那要死的时候，那都以为自己没问题，那你知道有一条路人以为正，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那这个女孩当她准备死的时候，她的牧师那在长长的过道里边抽烟，那穿着一件翻领的衣服，那如果她想那么穿那完全没有问题。那但如果她传福音，那耶稣，那我不认为耶稣使自己跟其他任何人有什么显著的不同，他穿着就像普通人，走在人们中间，他是人们当中的一个。那所以说到穿着或其他任何的事，那他都是我们的榜样。我不认为我们必须得穿的，我认为我们的生命说我们是什么，那胜过我们的穿着所表达出来的。那所以这个人那这么说不是不尊重。那这个男的那在大厅里边，那当女孩准备死的时候，当死亡临到的时，那不是看见天使来，他说天哪，我失散了。那他们叫了牧师来，那他说，那牧师说，嘿嘿嘿，这，那你知道你没事的，你一直是教会的会员。他说你这个骗子，他说原因就在你身上，我要下地狱了，是你导致的。那喊着要他在我教会那样论断过他的女孩，那休姆斯太太，但他们没有及时找到他，那女孩在那种情况下死了。那牧师说他歇斯底里了，要求医生来给他打一针，但他在医生到达前就去世了，说了各种控告了牧师的坏话。那弟兄姐妹，我不愿站在一个我传道的人面前听人那样对我说，有时候必须得讲得非常的严厉，但我宁愿在时候来到时这样正当清洁与神和好。那在我们打开神的话之前，那让我们低头祷告。最仁慈圣洁的父啊，今晚我奉主耶稣的名就借你神圣公义的宝座，恳求主的血遮盖我们的魂，使我们不站在被定罪中。若是没有那流出的血，我们都要被定罪，就没有办法来就近你。当我们从主得到这蒙福的话，他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成就。父，今晚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我们所做所说所想的任何错误的事，请你赦免我们的这些事。 若这是你神圣的旨意，我们等一下要为你生病受苦的孩子们祷告。我们等一下要讲一个题目，来搭建一个台子，就像过去一样，让人们的信心安息在神永恒之道的根基上。主啊，你愿意把我选择作为今天下午主题的内容来供应给我们。愿圣灵拿起道，照我们所需要的放在每颗心中。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祈求你将福音的种子种在我们的心里，直到它为每一个人长成救恩、安慰和健康的大树。主神，我按手放在这里这些手帕上，这是纪念做了这事工的圣徒保罗。我相信他是从圣经里边得到的。伊丽莎拿了杖，吩咐基哈西去把杖放在孩子身上，因为他知道他所摸过的一切的东西都是蒙祝福的。他知道那杖是蒙祝福的，因为圣灵降在他身上时，他的手拄着杖。那要让妇人相信，我相信圣徒保罗就是从这里得到的经文。那这些的手帕毫无疑问代表生病的孩子、生病的父母和亲人，那些疗养院在那里看不见的爸爸，他坐在房间的某个地方，用白色的手杖敲打着地面，想要再看见日光，想要再看见树木，那美丽湛蓝的水，但仇敌用白内障遮盖了他的眼睛。妈妈病了躺在那里，婴孩发烧等候这些手帕回来。哦主啊，垂听我主啊，我祈求。以色列经上记着，以色列人在去应许之地的路上，红海挡住了去路。一位作家说，神透过那火柱也愤怒了眼睛俯瞰，红海就惧怕退缩，以色列人便往应许之地进发。神圣的父啊，愿你不但透过火柱观看，还透过耶稣的血观看。当这些小的记号送到病人和受痛苦人床边，无论哪里，愿你透过主耶稣的血观看，知道他死在哥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愿仇敌惧怕离开，愿这些生病的人进入健康的美地。经上记着说，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主啊，请应允，愿所有疾病离开人们，因为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了那个目的把他们送出去。今晚这个伟大的教会也在这里跟我一起祷告，阿们。那聚会一结束，你们就可以来领取他们。那如果你想要一块儿，那手里有没有，那只要写信给我，那一切都是免费的，我们没有什么收费的东西。那只要随时写信到印第安纳州杰逊维尔给我，我们就会寄一块给你。那如果你没有使用，那可以把家在你的圣经使徒行传19章。那如果疾病出现在家里，那你相信，那拿那块小手帕放在他们身上，那我们相信神必医治。如果没有时间，我们会讲很多这方面的见证，但我现在没有时间了。那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那你们正在记下圣经的，请翻到路加福音18章39节。那我们选一个小的主题。那当你们翻圣经的时候，也许明晚，那还有以后，那我不知道，那照圣灵的带领，我们相信这个星期剩下的每个晚上，我们都要为病人祷告。那还有几个晚上，我们会尽我们所能。那只要病人来要祷告卡，接受祷告了，那我们分发那些的祷告卡，只是要让他们排队上来。那你说，那可能你说今晚这里有1000人，也许有500人想要接受祷告呢，那我们不能一次把他们全都领上来。那我们知道这个，那在便民的队列上，那我们只能叫很少很少的人，因为那几乎要了我的命。那多少明白的符合圣经，那你们肯定的。那我们不能领太多的人上来，但我们想要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尽我们所能的叫人上来。好的，他们告诉他是 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儿子耶稣啊，可怜我吧。那是一个那非常寒冷的早上，巴利麦身体疲倦，整夜都没睡，他一定整晚都做着自己又能看见的梦。那他醒得很迟，在那些日子里边乞丐很多，他们坐在街边，那人们进来让商人去做生意，也许给他们一些的施舍。那他给了遇见的第一个乞丐施舍后，那这一天他就给完了，那他再没有别的东西可给了。所以那一大群的乞丐那找摊位或地方坐下，那等候有人经过给他们施舍。那如果他们错过了，他们一天就什么也得不到了。许多时候他们耍一些的小把戏的小魔法之类的。那我最近在印度，他们那每个人那都有一条眼镜蛇或小猴子或类似的东西来吸引游客的注意。那这一定是个寒冷的早上，那寒冷那是春季临近复活节，那他身上破破烂烂，那来晚了，他坐的位置是在耶利哥的城门口，他的名字叫巴蒂麦。那我们知道他结婚了，那有个小女儿，那但由于他整夜没睡，那没睡好，他起得迟了，结果错过了乞讨施舍的时间。那住在城外的大多数的商人都已经进城了，那白天的日头已经都升起来了。那我能把我们今晚的场景来描绘一下，那通往耶路撒冷的北门开了，那耶利哥城的北门，那很多古老的石头仍然堆在那儿，那些石头是百姓呐喊，约书亚和祭司吹号，耶利哥城墙倒塌的时候那被震起来的。我能想象巴利麦现在坐在一块石头上，那靠近那古时候那鹅卵石大陆所在的地方，那这路一直向下通往约旦河。那他坐在那里，那肯定是在想，也许今晚我的家人没东西吃了，因为我来的太迟了，那一无所获，那商人都过去了，我今天什么也得不到了，那也没办法，那今早我必须得来到这里，那我太疲惫了。他坐下来，我那么相信他开始想，哦，巴不得我能够，要是那个梦是真的，我又能看见就好了，我瞎了多年，那巴不得我能像过去一样的看见。那他的思想开始回到了他还是孩童的时候。那春天他常在外面玩，那过了几天，那在约旦河岸的山上，那金凤花开满了地，那还有蓝色的花，哦，多美的景象。那他那常常想到他小时候，那他会在那座山上闲逛，那跟其他的小男孩那嬉闹玩耍。他记得那他甜美的犹太的妈妈那会叫他进去吃午饭，那当他吃午饭时，妈妈会走到走廊上，把他抱在膝盖上，把他眼前的头发捋到后面，那妈妈会看着他，他看到妈妈多么的漂亮，那他说，那妈妈会说，巴蒂麦，你的眼睛就像天上的天空一样蓝。那他会想，那巴不得我能再回到那些日子里生活，我可以看见鲜花，那追逐蜜蜂，那听见美丽的小鸟，那看见小鸟，那看见我可爱的妈妈。但是爱在妈妈年纪老迈，满是皱纹，最后死了。 那很多年前我们把他埋葬了，现在我也老了，贫穷，穷困潦倒，坐在这里乞讨，眼睛瞎了。他常想到他多么珍惜妈妈在他入睡前给他讲的圣经的小故事，那妈妈最后会把他抱在怀里摇着他入睡。那他过去喜欢了一个故事，那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故事，那伊丽莎从死里复活的小男孩。那他妈妈常给他引述那个故事，说巴利买从前有个了不起的妇人，一个书念的妇人，他住在书念，他对那位名叫伊丽莎的大能的先知神的仆人有信心。那伊丽莎经常经过他家，那一天夫人对着丈夫说，那我们看出从这条路经过的是个圣人，他是个伟人，因为神借着他行大神迹奇事，所以我求你，那让我们那向他施恩，在我们房子旁边来建造一个，或者为他搭建那一座小屋子，让他能够停下来休息。那我们能想象妈妈对巴利麦说，巴利麦，那你瞧，我们应该善待众人，我们不该恶待任何人，那特别要尊重那尊敬那神的家人。那这个妇人，那我确信那这个造访他的人是主的一位大能的先知。那她丈夫同意了。那当伊丽莎和仆人基哈西再次经过时，有一间舒适的小屋搭建在了墙边，那一个装了水的罐子，那一张床，一个凳子，那一个地方给他来休息。当时他在去加密山洞的路上，那他在某些日子，比如那新月呀，或者说是假日的时候，那上街讲道之前会去那里进食祷告。那伊丽莎进去，那看见这位慈善的妇人所做的一切，他叫加西进去说，去问他我们能为他做点什么。那我跟元帅私下是朋友，那我也跟王交谈，我能为他说什么话吗？那当伊丽莎问妇人这事时，妇人说，哦，没有，我在本乡安居无事，那他是个富有的妇人，那他们一无所缺，那他这么做只是出于他的好心。当你为神做事时也应该这么做，发自你内心的良善。当你给任何东西时要发自内心，如果你不能那么做，那就别做，那因为你的礼物不蒙神悦纳，那要从你的善心去做。那仆人回来对先知说，他一无所缺，他一切都好，但我告诉你一件事，那他有点上了年纪，他丈夫也是个老人，那他们没孩子。那毫无疑问，先知看见了一个异象，因为除非借着异象，那主的先知或其他任何人都做不了任何的事情，那主喜欢这样。那记住，是那你可以在圣经任何处或任何地方找到，神总是先告诉他们，那他不能够随意做任何的事，他是神的仆人。那甚至耶稣基督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没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那约翰福音5:19，若不是父先显给神的儿子看，神的儿子也不能够做任何的事，若不是父先显给我们看，我们岂不是更不能做吗？因此我们有时候冒失的跳进事情里边，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当神赐下异象说话，准确的显明他要做什么时，就只是一部要演出来的戏了。就是这样，因为神要做这事，他怎么说了，那就会看顾的。所以那伊丽莎说，去叫书念妇人。那妇人站在门口，伊丽莎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抱一个孩子。那妇人说，哦，我老了。但伊丽莎的话完全照着他所说的那样成就了。那几个月后，妇人果然抱了一个可爱的孩子，我能看见小巴利麦的眼睛 他说，妈妈，那夫人爱他，那像你爱我一样吗？他说，是的，就像我爱你一样。他是个漂亮的男孩，那夫人认为他是世上最漂亮的男孩，就像我看你一样，像所有的妈妈看待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一天，这个小男孩长到了大约10岁或12岁，那跟爸爸去田里，因为他爸爸是个妇人，庄稼正在收割，所以他跟爸爸去田里。那我想小男孩一定是中暑了，那开始喊叫说，我的头，我的头。那大约中午的时候，那一位仆人把小男孩带回家，结果他坐在妈妈的膝盖上，那直到晌午，那小男孩越来越糟糕，那病得越来越重，那过了不久，小男孩死了。那我要你们注意，当神开始跟一个人打交道时，有时候他们做事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干什么。那妇人抱起小男孩，放在先知的床上，他把他放在了何等的一个地方，是的，放在妇人所建的小屋子里，先知的床上。那他把男孩抱去，放在了先知的床上。他对仆人说，那备好骡子出发，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停下来。他丈夫说，不要上加密山去，那这既不是新月也不是安息日，那先知不在那儿。但那位母亲对他孩子的心，那他处在困境中，那他知道如果他到达先知那儿，就会找出神为什么取去了他的孩子。那如果神告诉先知他要有这孩子，他就有了的话，那神肯定能告诉他为什么他把孩子取走了。那妇人说，一切平安，走吧。那仆人去了加密山，那伊丽莎在那儿，那他站在山洞口往外看啊，说苏念夫人来了。那他很忧愁，但神向我隐瞒了，神从未告诉我妇人的愁苦是什么。那你瞧，神没有把他所做的一切都告诉他的仆人，他只让他们知道他想要他们知道的。瞧，这取决于神。那这位伟人在那儿，但他并不知道妇人愁苦的是什么，所以他对加西说，跑出去迎接他，说一切平安吗？那加西说，你一切平安吗？那丈夫一切平安吗？儿子一切平安吗？那看看那个妇人，一切都平安。阿们，我喜欢这个。为什么？他儿子的身体已经成了一具尸体躺在那儿，他丈夫搓着双手尖叫，在院子里边走来走去，但是一切都平安。哦，我喜欢这个。他的目的是进到这位身上有主恩膏的先知的面前，他晓得这位先知知道要做什么，要告诉他什么，他知道先知有主所说给他，所以一切都平安。如果神取去他的孩子没问题，只要那是神的计划，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但他要知道为什么，那是他做了某件事还是什么地方出错了。那他跑到伊丽莎的脚前，伏伏在了脚前。那基哈西认为一个妇人伏伏在了主人的脚前有点失礼，那于是那把女人拉了起来。那这时那妇人开始告诉伊丽莎说，孩子死了。那伊丽莎对基哈西说，拿我的杖前去放在孩子身上，那若有人对你说话，你不要回话。若有人问你安，那就说你好，那你不要回话。那只要牢记把这根杖拿到孩子那儿，出发吧。我喜欢这样，我们没有时间再玩弄，这是个紧急的信息。那人们快要死了，让我们前去。那基哈西拿了杖就动身了。那我相信，如果妇人相信那会使事情成就的话，那就会成就的。但他的信心不在杖上，而是在先知的身上。他说，我指着永生不死的耶和华你的神起誓，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我要待在这儿。哦，我喜欢这个。持守住，当你为了一件事抓住神，那就别放松。是的，如果你接受耶稣做你的医治者，就别让魔鬼还有其他任何的东西叫你离开。坚持住，我要持守住，我要待在这儿。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你的神起誓，又该在你面前起誓，我绝不离开你，直到我找出孩子死去的原因。那伊丽莎 那没法摆脱他，那你就要这样跟耶稣在一起，你要抓住他的手留在那儿，昼夜呼求，这就是方式。是的，先生，不要松手，一点也不要后退。那如果你相信，就待在那儿，主里有怜悯，持守住。那所以，那我认为那就是为什么玛利亚或马大要出去迎接耶稣啊？他知道，他读了书念妇人孩子的故事，他知道如果神在先知里，神肯定也在他儿子里。他知道如果他以正确的途径去，就会得着所求的。那那是另一件事，那人们以错误的方式来就近神，你必须走正确的途径。那不久前我有幸为一位国王祷告，那他们把我的裤腿放下，那告诉我不要背对着王，那祷告完就从他面前退去，但绝不要背对着王，那是一件很好的事，绝不要背对着万王之王。瞧，那这是途径，一个确定的途径。那在法庭上，法官坐在台上，那如果你在后面知道某件事的时候，嘿，等一下法官，我想跟你谈一会儿，你会被斥责的。那有一条途径就近的法官，那你必须走那条途径，那有一条通往神的途径是你必须要走的。如果你去救神的恩赐，就必须以正确的态度去，你必须走正确的途径，不然你去的时候什么也得不到。那耶稣来的时候，马大就是这么做的，他以正确的途径上来。那这个书念的妇人，他以正确的途径上来，那心里有负担，渴望神，他持守住。那伊丽莎说，那我要束紧腰带，那他跟着加西去了。他到了之后遇见加西回来，那加西说，我把杖放在孩子身上，那这里面没有生命了。那当然没有了，那妇人不相信，那如果他相信，事情就会发生。但他想要先知，他不知道杖是怎么回事。那伊丽莎对杖有信心，那妇人对先知有信心。那所以当伊丽莎到了房间，我要你们注意，那没有祷告，伊丽莎去那儿，那说到情形，那人们在院子里边，众人都在哀哭，那举止失常的父亲整个人都被撕碎了，大家都在叫喊，小孩子躺在先知的床上，那从那天中午就已经死了。那伊丽莎进去走来走去，那圣经说在房间里边来回的走，他在做什么？等候恩膏。阿们。他走来走去，那等候恩膏。那不久圣灵恩膏降在了身上，那伏在小孩子的身上，嘴对嘴，鼻子对鼻子，额头对额头，伏在那里。那他感觉到了孩子的生气，那孩子暖和了起来，那他起来又走动。哦，我喜欢这样走来走去，直到他感到恩膏又降在身上，恩膏又降在了身上，他就伏在孩子身上，嘴对嘴，鼻子对鼻子。那首先你知道孩子打了七个喷嚏，然后就活了过来。阿们。哦，小巴里买太喜欢那个故事了，我也爱这个故事。哦，这想你知道吗？那同一位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在他上去时，他把双倍的灵降在了以利沙的身上。那以利沙是个伟大的先知，那就在那个时候，他刚好想起，那不几年前，以利亚和以利沙走在我坐在边上的这同一条路上，手挽手走下约旦河，分开了约旦河走过去了。阿们。哦，风刮了过来，把这买把破烂的旧外衣往身上面拽了拽，那就太阳绕到了另一边的墙上。那他想，那往前几百年不到，那伊利亚和伊丽莎手挽手走在同样的鹅卵石上，那走下去，那伊利亚脱下那件外衣击打约旦河，那说那约旦河就分开了，那伊丽莎拿了外衣回来击打约旦河，带着外衣回来了。哦，我能够听见巴尼买向自己叫喊说，巴普勒，我当时坐在这儿，那如果我当时坐在这儿，我就会跑到街上说，伟大圣洁的神的先知，请为我向主神祷告，让我能看见。他们就会按手在我身上，我昨晚梦见自己又能看见的这事儿就会成真了，那我就会得到视力。但是埃塞，我的祭司在殿里边告诉我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哦，神迹的日子什么时候过去了？当神迹的日子过去了，神的日子就过去了。因为神就是神迹， 那当神迹的日子永远没有过去，从来没有过，也永远不会过去。但他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就在那个时候，他听见有滴答的声音走在街上，那他听见那一定是只小骡子，有人穿着拖鞋，那跑在前面一定是个富人来了。那他看不见，但他能听见，那一定是个富有的人，那因为他骑着骡子。那于是那他从石头上起来说，帮帮我，我叫巴蒂买，我是个瞎子，我有个女儿还有妻子在家里边，请你给我一点施舍好吗？我今早来的太迟了。那仆人停住说，主人。那正巧的是，那骑在骡子上的人说，停下，流浪汉，乞丐，走开，我是个祭司，我在来这儿的路上要见传道人协会，这地有个狂热的先知，宣称能看异象等等医治病人，他是从加利利来的狂热先知，我要去见传道人协会，确保那种狂热绝不要在耶路撒冷附近开始，给我让路，我得赶路。我是主的仆人，想要这种的态度，我要再上路。巴利买找到回去的路，又找到他的那块石头，那你知道太阳已经绕到另一边去了，那得有点背阴了，那他又挪到太阳底下，那为自己找到另一块石头坐下来，又把衣服往上拽拽，他想，哦，回想我小的时候，那真是太美了。那妈妈过去，哦，是的，我又记起来了，他告诉我伟大的耶和华如何带领以色列人，那我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他告诉我耶和华怎么从天上降下饼来喂养他们的故事。那神怎么样，那是大风刮来鹌鹑，怎么样从磐石流出水来。哦，那位伟大的耶和华出了什么事儿？那祭司告诉我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所以我也对此做不了什么了。哦，巴不得我能够生活在那个日子，巴不得我能生活在耶和华真正活着跟他的百姓在地上的日子，但他们告诉我说那一切就结束了，所以我也做不了什么了。那他坐在那儿，他开始想，是的，我记得伟大的勇士约书亚，我妈妈常说，宝贝儿，那就在对面，在城市下面的浅滩上，大能的勇士约书亚接续了摩西，那预表现在的圣灵，那叫摩西没有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他是律法的赐予者，那没有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是约书亚领他们过去的。瞧，那圣灵是那么现在领人们过去的，那基督开了路，成就了计划，是律法的赐予者等等，那圣灵领教会去应许之地，进入被提，把教会提上去，圣灵在被提中。那大能的约书亚勇士，那他看见神跟摩西一同运行后，那站在那里的岸上，他站在那儿，当时是四月，那巴利买的妈妈这么告诉他的，犹太山地上面所有的雪水都在融化，约旦河一路涨到了平原上，但伟大的约书亚站在另一边，他看见了神，神吩咐他聚集百姓，让他们分别为圣，做好准备，因为他要分开约旦河。伟大的约书亚把神放在第一位，把祭司和约柜放在第一位，那这是一个真实的教训。那希望我们有时间在这点上停会儿。如果你想要看一件事儿，就必须把神放在第一位。如果医生告诉你说他已经对你尽全力了，他人是诚实的，如果他尽全力了，你现在就把神摆在那里，把神放在那里，把他留在那儿，接受神做你的医治者，看他会做什么。医生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医生可以做一些的事儿，那他可以靠两个感官的工作，他所能看见的和他所能感觉到的，宣告事情的唯一的两个感官。那神，那他神有未开发的资源，所有的东西他能说话，事情就必定成就，把他放在第一位。那后来他们去了约旦河，约旦河分开了，那他想，你知道，那我现在所做的这块石头，神的大能把它从墙顶上面震了下来，拆毁了它，我所做的这块石头，神的大能把它从墙上震了下来，那借着百姓的呐喊将赞美归给神，耶路撒冷城墙被夷为平地，没有一块石头叠在另一块石头上。我相信小小的喊声偶尔会有帮助的，确实有帮助。 那当他们吹号，百姓呐喊，城墙倒塌了。想到这块石头，那你说，那我希望我可以走到那坐在那些石头上，你所坐的座位是神彰显出来的道，你所行走的地是神彰显出来的道，那地上的尘土是神的道。阿们。哦，这房子是神的道，这桌子是神的道，神创造了它，神用自己的道创造了它，没有用来造造的东西，神说要有，神相信自己的话，就有一个世界存在了。哦，我准备把我的魂维系在任何一段神的话上，说那是真理。神的先生，神说要有就有了，因为这是神，他使自己的道成就，他仍然使自己的道成就，他过去总是这么做，将来总是这么做，他必支持着自己的话，神所应许的他必做成。亚伯拉罕在陌生人之地寄居了25年，那他越来越老了，神呼召他之前他都75岁了。你也能想象一个像那样的老头和老妇人去医生的办公室说，哦，医生，那我们要跟医院做些安排，我们要生孩子了。医生会说，可怜的老人，他出问题了。神的每个真信徒都是这么被人认为的。是的，我想他出问题了，是出问题了，他已经出死入生了，那里已经越过了世界上的事，去相信神的事。基督徒看的是不可见的，不是他眼睛所见到的东西，他看的是他看不见的。你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心看。是的，你用眼睛看，但用心看见，是真的。那你明白，那看见就是明白。你在看东西说我没看见，你就说你不明白，那是这个词的真实的意思。那亚伯拉罕出去说，撒拉，那我们会生孩子了，我要你现在去，那我们要买很多的婴儿用品，那别针啊，做些婴孩嘛，做好准备。第一个月过去了，亚伯拉罕没有两样，那撒拉当时已经早过了更年期了，说没有两样。第二个月过去了，亚伯拉罕没有两样，还是跟过去一样。哈利路亚，不管怎么样我们会有孩子的。你怎么知道神那么说的？那就没问题了。一年过去了，撒拉有什么不一样吗？没有，没两样。哦，荣耀归给神，我们会有的，那将是个神迹，比去年发生的神迹更大了。现在我们老了一岁，我76岁，你66岁，哈利路亚，更大的神迹了，比我年轻一岁时发生的神迹更大。那还没有两样吗？没有两样。十年过去了，还没有两样。赞美神，不管怎么样我们会有孩子的。我们本该是亚伯拉罕的儿女，亚伯拉罕的孩子。如果我们接受祷告后2分钟事情没有发生，我们就说，哦，我没有得到，哦，说自己亚伯拉罕的儿女，你实在是太差劲了。亚伯拉，那他不是更软弱？圣经说他日益的坚固，更加的坚固，长了100岁了，仍然先赞美归给神。他会有孩子，他有了，他们有了这个孩子，因为神那么说了，要照着神的道来相信神，神说的话会成就，不管要多久是什么，神那么说了，那你只要持守住，就是这样，只要持守住，他会让你渡过难关的。哪怕你们坐在那儿想喽，这块石头竖在墙上，那神的大能借着百姓的呐喊，他就从墙上倒了下来。何等奇妙的事儿！他一定在想的是奇妙的事儿。哦，巴不得我能够生活在约书亚过那约旦河的时候，我就会跑到约书亚那里说，约书亚，你是神大能的勇士，我知道你是属神的人，神已经呼召你，你是个伟人。约书亚，为我瞎子的眼睛祷告吧，我知道如果你为我祷告，我就必能看见。但哪一在教会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我们再也没有那个了，神再也不医治了，神不行神迹了，他只是神，他期待我们是很好的神职人员，受良好的教育，他知道如何跟人说话，把阿们说的怎么好，那你知道诸如此类的东西，那知识等等，那今天也是一样，那一点也没改变。你知道那魔鬼取去他的人，却从未取去他的灵，那神取去他的人，也从未取去他的圣灵，那两个灵人同样在人类里边征战。那一个说非常的虔诚，像以扫和雅各等等，那你知道非常的虔诚，却仍然不相信超自然。但当超自然临到时，那就是事情改变了，神亲自临到人们中间，亲自显明他是神，他是耶和华。那约书亚，那过到这边后一天，他正四处走动，那观察城墙，那看到城墙那么厚那么高大，那他四处走动，他看见一个人，那两人拔出剑向约书亚走来，那约书亚也拔出剑迎着那人走去。约书亚说，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的？ 那个巴叔见了人说，不是，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哦，伟大的约书亚丢下了剑，扔掉头盔，放下盾牌，匍匐在这人脚前，那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哦，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下次巴利买一定是这么说的。哦，想一想，那人站在离我所坐之处不到100码，那巴不得我生活在当时，那我就会跑去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里，说耶和华军队的大元帅啊，恢复我的视力吧，使我能看见，为我的家人谋生。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会恢复我的视力。但哀哉，他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他几乎不知道，他几乎不知道同一位元帅就离他不到100码远，奉主的名又走在了路上。那正是我现在所想的，这些人在床上，在轮椅上，得了心脏病、癌症，不管你得了什么，耶和华军队的同一位元帅今晚就以圣灵的形式在这里。如果你睁开眼睛和悟性来看，你就能够看出他在我们中间。那诸位，首先你知道他听见了喧闹的声，那你知道有件奇怪的事，无论你在哪里找到耶稣，总会在那儿发现很多的喧闹声。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那这点从未改变，你仍然能在耶稣所在的地方发现很多喧闹的声音。一次他们想叫人们保持安静，耶稣说若他们闭口不言，那些石头要立即呼喊起来，有喧闹的声音。那巴勒买听见喧闹声传来，那一些人在唱叫，何塞纳，何塞纳，归于奉主名来的。那其他人在吵闹取笑。那他们出了城门，那一个30来岁的年轻人来了，他的头朝着耶路撒冷，世界的重担和世人的一切的罪都担在他的身上。那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是在旷野与约书亚或者旷野跟摩西在一起的同一位，那是从前与叫孩子复活的以利亚在一起的同一位，是跟约书亚在一起的同一位元帅，是今晚在这里的同一位元帅。这位永永远远是一样的主神，他不改变，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同一位元帅。那耶稣走在那里，我能听见一些人叫喊，嘿，你，让我们看你行见神迹吧，让我们看你行见神迹，我们想看神迹，我听见说你能行神迹。当你听见人们那么说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灵，同一个魔鬼。看看耶稣，他发现那撒旦带他到旷野，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把这些的石头变成饼，你饿了，你要东西吃，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把这些的石头变成饼，如果你那么做，我就会相信你。耶稣根本不在意魔鬼，神的仆人没有一个会在意魔鬼的。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们把他关在罗马法庭的院子里，拿布蒙着他的脸，用棍子打他的头，他说，哎，那他们说你是先知，你可以说出人们已经做了什么事，将要做什么事，那现在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我们就信你。耶稣可以做，但这么样的话他就是在意魔鬼了，他没有那么做，他只是坐在那儿，从未开口。人拿布蒙他的脸打的，说你是先知啊，告诉我们谁打的你，我们就信你。那同一个魔鬼今天还活在人里面。他们说，如果你若是有一位神医治者，如果这人有神医治的恩赐，那下去这里医治这里的这个人，让我看看我就相信，让我看看。那你知道教会会推出那种的宣传，那你记住，那是灵，同样的灵。那些祭司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松开双手下来，我们就信你。那如果他想，他可以那么做。那你知道他们在那里给了他们对他的最大的尊荣。大祭司该亚法他们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够救自己，那是尊荣。如果他救了别人，那如果他救了自己，就不能够救别人了，所以他舍弃自己以便能够救别人。瞧，他必须舍弃自己才能救我们。那如果他救了自己，那就像比利辛德说的，那不久前他想到他的一部作品啊，他的一份文稿说，天使坐在每棵树上说，你只要从十字架上挣脱手，他指着我们中的一位，我们就会改变周围的场面。那他本可以那么做的，但如果他那么做了，我们今天会在哪儿？在那挂在那里，脸上是唾沫，手上有钉子，头上有荆棘，那血掺着泪水往下流， 作为罪犯死去，因为他爱我们。是的，给我们机会得救，给我们机会为病人祷告，病人就必好了。给我们那个机会，他这么做是为了我们。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走出来了，能不能够听见刚才跟巴利麦说话的同一位祭司说，走开，我们不想要在我们的城里边举办什么医治聚会，让整群人都被一帮狂热分子搅动，如此类的东西。那加利利来的某个先知是个私生子，他从未去过我们的神学院，对我们的学校一无所知，从没有加入过我们的宗派，我们对他一无所知。我们要阻止那种事情发生，我们不想跟那东西有任何的关系。我确信这点。我们能够听见同一位祭司说，嘿，我们知道那里是一个叫拉撒路的人复活了，我们这里有一座充满死人的墓地，过来吧，复活他们中的一个，上这边的山坡上来，我们把他们埋在那里边几百年了，上这儿的是他们中的一个复活吧，我们就信你。但你知道吗，他根本都不理会他们。他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要作为祭物被献上，世界整个的重担都压在了宝贵的魂上。他面对耶路撒冷，上山去耶路撒冷，也正在取笑他的同一群人钉十字架。那他们把熟过头的水果扔在了身上，取笑他，赶他离开城市。但他从不理会，只是继续走。巴利麦受了惊吓，说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我听见了这一切的嘈杂声是什么呢？有人说，走开乞丐，那些人这样一些那样。最后我相信一定是某个宝贵的女士，那个老人家被推下了石头。那他说，那律师说，先生你受伤了吗？哦，没有夫人，我没有受伤，但我没弄明白这所有的喧闹声是怎么回事。哦，那律师说，加利利的先知拿撒勒人耶稣正经过这路。尊敬的律师，那他一定是耶稣的跟随者，因为耶稣的跟随者总是体贴人，他们心地善良，喜欢帮助人，喜欢做事帮助人。耶稣所有的跟随者都是那样行事的。那不管是小过街的老人，耶稣的跟随者不只是从旁边经过，任凭他们站在那里被撞倒，那他会停下来帮助他们过街。那如果你看到某个可怜的老人扛着一大堆的杂货，那耶稣的跟随者会帮助他们扛到家。如果他们看到有需要，他们会去帮助人，那是耶稣的跟随者所做的事。他们总是心地善良温柔，显出同情为人做事。那耶稣的这位跟随者说，啊，先生你不明白先知的事吗？那巴利麦说，啊，我只是坐在这儿，那做梦回想先知们过去所做的事，我妈妈常跟我讲先知们的事。那律师说，那你一定明白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吧。哦，是的是的，我们知道会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因为摩西说，主我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他，凡不听从这先知的必从民中被剪除。他来的时候，他将是一位大先知。那他说，先生，那这人就是那位先知。那他俯瞰人们，辨明他们的意念，说出他们心里的事，说出他们已经做的事，将来的事，每次都是完美的。哦，你是神，那人已经到了吗？这就是他正在经过。但为什么人们那么叫喊，那举手乱来取笑他呢？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但我们认识他，因为我们是门徒，我们认识了，我们天天跟随他，我们留意看他行的神迹，我们深信这就是弥赛亚。那我看见了，那不久前他在井边跟一个妇人交谈，那耶稣说，去叫你丈夫来。那妇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不错，你已经有五个，你现在同居的这个不是你丈夫。那妇人对耶稣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妇人说，那我们知道，那我们撒玛利亚人知道弥赛亚来了，别告诉我们这些事。那这个人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那结果妇人跑进城说，你们来看，有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撒玛利亚全城人都悔改信主了。你不是这个意思吧？如果他是弥赛亚，那就是大卫的儿子。是的，没错，那是大卫的儿子。巴利麦叫喊着说，大卫之子，可怜我。现在他的梦可以实现了。如此上的姐妹，也许你的梦也可以实现了。你重新健康的梦可以得以实现。你坐轮椅的，你把癌症吞噬的，那你回到教会跟神更新你的誓言的梦，也许你的梦就要准备实现了。 也许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过一会儿就要经过，我相信他会的。大卫之子，可怜我，可怜我。哦，耶稣事实上根本听不见他。那耶稣在路上，成百的人聚在他的周围，一个叫这个，一个叫那个，巴利买把破烂的外衣扔到后面，叫喊着说：“耶稣啊，大卫之子，可怜我，可怜我。”那让我们讲一件我相信那是他做的小事儿。我不知道他做了没有，我能想象他心里说，如果那是大卫之子，我就能站在这里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必向他说话。是的，耶和华能让他停住，因为他知道我的情况。我一直坐在这里渴望看见他，你知道，就是要以这样的方式让神亲近你，思想他，谈论他，叫持守耶稣，不要谈论世界上的事，谈论耶稣。那这是这么做的方式。人们可能认为你有点怪，但是没关系，那只要继续让你的谈话去谈论出的。那我要在这里边停一会儿。那我儿子 Billy 他的附近的某个地方，大约三四年前，那我们在聚会里，那他们正在播放某种音乐什么的。那聚会后我们去伊利诺伊州的伍德河，我们进去买一些的食物，他们正在播放某种的歌曲，我不知道是什么歌。那比如说爸爸，那是一首很动听的歌不是吗？我说什么歌？我看不起那些的自动点唱机，不管你怎么叫的。我走进很多的餐馆说，女士，我放$200在这里，我有家人，只要你拔掉那污秽东西的插头，直到我让家人吃完饭，那你就要把插头拔掉。那些摇滚乐不及舞技舞各种各样的东西，那是羞耻，那让我紧张的吃不下饭去。那我自己不在意，因为我有一个抵挡可以挂进去，你继续思想神，我根本不去听他。那过了一会儿，那比利当时是单身，那还没有结婚。那某小女士 要给小费，她说，爸爸，那她是不是有漂亮的头发？我说谁？我说爸爸，你所想的一切都是圣经和神。我说谢谢你亲爱的，那是对我来说很好的夸赞，那正是我想思想的一切。那如果我能让我的心思一直专注在主的身上，就需要这个。那里巴特买站在那儿，心想我正在思想他，他现在靠近我了，但在我和他之间有太多的人了，我不知道我做什么。耶和华神呢？那是你的仆人，那是你的儿子。你说我的仆人，那我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将公理传给外邦。那等等，那是你的仆人。哦，神呢？我让拿撒勒人耶稣，我让他向我说话。就在那个时候，耶稣站住了。哦，他站住了，转过身，他肉身上没有听见巴利买，他离巴利买太远了。如果你到过耶利哥看看事情发生的地方，那事发之地发生的地方，那在那群暴民中，耶稣怎么也不可能听见巴利买。那耶稣不需要听见你，而是你的信心让他站住。看看换血漏的妇人经过人群，他说，巴不得我能摸他的衣裳就被痊愈。那他挤过去直到摸了耶稣的衣裳。那巴勒斯坦人的衣裳宽松，那是袍子还有里衣。那如果你摸我的口袋，我是绝不会感觉到你摸我的，那更何况那宽松的大袍子呢。那耶稣身体上从未感觉到他，因为他说谁摸我。那环顾四周，那彼得责备他说，那大家都在摸你，为什么你说这种的话呢？他说，但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那他四下看，看着会众，他在会众里找到了妇人，他说妇人患了血漏，他的信心救了他。那同一位神在那里，那知道他是上去的同一位耶稣。瞎子巴利买无法到他跟前，他的耶稣太远了，但他的信心让耶稣站住了。瞧，耶稣身上担负着世人的罪，他把每个死去或将要死去的受造之物的罪都担在了自己的身上，他把每个曾经犯的或将要犯的罪都担在自己的身上。他在去往格格他的路上，在一群嚎叫的暴民中间，这些虔诚的人取笑他，挑动他，叫死人复活或医治人，但那瞎子乞丐的信心让耶稣在路上站住了。哪天晚上若是可以，我想传讲耶稣站住了，看看这发生了多少次。耶稣站在那里，转过身，他说，带他到这儿来，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能够看见他。那当你发现你得到了他的注意，哦，有人说，看着他叫你的，放心吧。巴里买扔掉外衣，那注意的，他不是小心的放下外衣，他知道他能够在哪再找回来。那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知道，那如果他跟耶稣连上了，他回来时就能看见他的外衣。 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了。如果再来跟耶稣面对面，情况就会不一样的。从此以后他就能够看见，所以他扔掉了外衣，他就去了。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那就是心里的事，他没有跟耶稣谈天有多美啊，但他有一个需要，我要我的视力，我要能再看见。耶稣说，你看见了吧，你的信心救了你，能让耶稣能站住的信心。如果今晚我们的信心能让耶稣站住，如果今晚我们的信心能把耶稣带到这儿来，我们就能够得着我们的医治了，就能得着我们所需要的了。结束前讲个小故事。那我看了一本关于巴迪买的小说，那一定是本小说，那据说是真的，那但我怀疑是讲先知的生平等等。我看了一本关于巴迪买的文章，那他们说他从小的时候就瞎了。那你知道当时那当一个瞎子的日子，我忘了他们怎么称呼那些引导瞎子的狗的，你知道那某种引导瞎子的狗，那导盲犬。那当时他们没有狗，那他们是用羊羔来导盲。那巴里买有一只羊羔，有两只小鸽子。那据说一天晚上，那他有个小女儿，那一个金发的小女儿，一天晚上小女孩病了，他出去祷告说，主啊，如果你让我的小女儿痊愈，明天我就把我的鸽子献给你。那里是他唯一的东西，小鸽子互相的翻跟头，那个小把戏吸引旅客的注意，那他们就会丢给他一些的东西，那丢一块硬币在他的杯子里。他说，主啊，如果你让我女儿痊愈，明天我就带两只小鸽子到教会，我要把这两只鸽子献祭给你。结果小女儿的烧退了，好了。那个几个星期后，他妻子病了，那医生说那对他无能为力了，那他已经尽力了。那巴里买走到房子的外面，那靠在房子边上，他说，耶和华，如果你让我亲爱的妻子活着，我就答应你，我没有别的东西给你，说要把我的羊羔给你。那却引导他去那里的羊羔，所以第二天他妻子好转了。那于是他上路，那带着羊羔上去献祭。那他们说他遇见了大祭司，大祭司说，瞎子巴里买，你今早去哪儿啊？他说，我神的大祭司，我去圣殿把我的羊羔献为祭物，当我为妻子祷告时的好了，我答应耶和华，我要把这只羊羔献给他。大祭司说，他伸手到钱袋里，那他说，哦，巴里买啊，你不能够献那只羊羔。他说，我给你些钱，那你去买主或者交易者那里，那你去那儿买一只羊羔献祭吧。他说，大祭司，那非常的感谢你，但他说，我从未答应神一只羊羔，我答应他献这只羊羔。朋友，那就是今天的许多问题。复活节我们给祭坛摆满了百合花，神，祭坛不是为百合花造的，祭坛是为你造的，行。但我们想要带别的东西来替代我们，我们不能够那么做。我们的替代物基督已经被带了来。巴利麦说，我从未答应主献一只羊羔，我答应主献这只羊羔。他只说，巴利麦，你不能够献那只羊羔，那只羊羔是你的眼睛啊，你不能够献那只羊羔。他说，我神的大祭司，这真是那样的，但如果我持守我对神的诺言，神必为瞎子巴迪买的眼睛预备一只羊羔。就在那寒冷的上午，神的羔羊预备了，神的羔羊预备给了瞎子巴迪买的眼睛。我能看见他，耶稣说，你能看见后，巴迪买站了一会儿，看看自己的手，哦，他告诉我说，我会得到的，他说我的视力会回来。人群走在路上，不久他看见了影子，他说，哦，就是这个，我开始看见我的手指在活动了。他走了归荣耀与神，肯定的，神已经为瞎子巴迪买的眼睛预备了一只羊羔，同样的羊羔预备给了你，姐妹，给你，姐妹，给你，给你，给我，给凡愿意的。今晚神有一只羔羊预备给了我们，给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打开，认出这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愿主今晚应允，这是我的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为这些圣经故事而感谢你，那么对我们来说 太重要了。我们爱他们，因为他们对我们是生命。我们看到的过去是什么，你昨日是什么，你今天是什么，一直到永远是什么。圣洁的神，创造天地的主，求你今晚赐下圣灵来。耶稣说，当圣灵来了，他必把我的这些事指教你们，他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为真理做见证，他要为我做见证。耶稣说的，我们知道那是真的。父啊，我今晚祈求圣灵在会众里行耶稣在地上时所行的事，使他们知道，使他们每个人的眼睛打开，他们许多人是良善忠诚的基督徒，他们爱你，全心的爱你。父啊，现在打开他们属灵的眼睛，使他们能明白这些事儿完全是你说要发生的事儿，这些完全是你的应许，是你应许了我们的事。愿今晚我们看到永生神的手在我们中间，愿所有人的眼睛都被打开，愿我们都得着我们的医治和救恩。但今晚教堂关上门时，愿我们回家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一样，那年时你已经死了埋葬了复活了，整天与他们同行，他们却不认得你。但那天晚上你把他们关在里面，单独跟你在一起，这个时候你做了一件事，就像你钉十字架前所做的，让他们知道那你不再是死的，你从死里复活。因为没有人能照你做事的方式做那些的事，他们跑回家欢喜地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在里边燃烧吗？今晚求你应允同样的事情重演，说来到我们中间，接受我们的身体，接受我这可怜的身体，如果你能够使用它就使用吧。父啊，你不可能用我的身体却不用他们的身体，使用病人的身体，今晚使用我们的魂和身体，为了你的尊贵荣耀，使其他人能看见并得到医治。我们奉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若是我有什么办法施行医治，那若是我能使这位女士从她躺在褥子上面起来走开，那我愿意拿一块2.5毛的硬币用鼻子拱着绕城走，那只是要看见这事成就，我愿意的。若是我能，那如果这是我的妹妹妈妈妻子躺在那里呢？如果这是我的一位亲戚呢？如果你得了癌症在底下呢？那如果是我妈妈弟弟儿子或女儿呢？但是那我希望我能，但我不能。如果耶稣穿着他给我的这套西装站在这里，他也不能，他已经做了这事儿。多少人相信救恩和每个救赎的祝福都已经买赎了？那如果他在这，他会做什么？他会像他在地上时所做的一样，做一件事让你看到他是活的耶稣。那多少人知道这点？耶稣说在末世，那我们这个星期一直在传讲这点，神的灵会降在地上，称作圣灵，做他所做的同样的事。那多少人知道这个？显他所显的同样的迹象，他向犹太人显明了，他向撒玛利亚人显明了，但他从未向外邦人显明。那不是他们的日子，外邦人没有仰望的一位弥赛亚，但今天我们在仰望基督的第二次到来，那我们必须接受弥赛亚的迹象及最后的迹象。记住，记得耶稣说到挪亚吗？但他当时没有说，他说索罗玛的日子怎么样，他说了挪亚的日子的道德怎么样，人有吃有喝有娶有嫁，但是索罗玛的日子怎么样，那他就由那个去了。瞧，那是启示，那留意天使，我们一直在谈论的，他们做了什么。那这个施工，那今天看看葛佩里，那完全是那一位现代的奥德欧罗伯茨还有葛佩里，那些大能的布道家席卷世界，呼召从巴比伦出来，从索罗玛出来，尽他们的所能，但有任何的好转吗？一直都更加的糟糕。那注意看蒙拣选的教会，你相信拣选吗？如果你相信圣经，那你肯定得相信拣选。圣经说我们的名字创世以前就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那我们被神拣选，借着预知神拣选了我们。那如果我们被招，那应该感谢神，你被拣选了，那是我非常感谢的事儿。神呼召了我，拣选了我，我从未拣选神，是他拣选了我，你从未拣选他。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是的，所以你瞧，如果神呼召你，他就在叩你的门，那是你来的时候。那今天是外邦人的日子，那这日子是最后的信息， 那记住，索多玛是毁灭，火从天而降。那你们都看了报纸有关这次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集会，那你现在怎么谈论那从一个党派扔到另一个的党派？那对我来说，我投了一张票，就是投给我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我会赢的。是的，没问题，我投票选主耶稣做我的救主，就这么做。行，那我相信投票，我相信你应该投票，但是讲台不是谈论投票的地方。那你谈论投票，不管你想在哪里谈，那这是福音，这是我知道的事，是正直、清洁、真实的，我知道它会发生的，就是这样。那当耶稣在地上，当耶稣今晚来到我们这里，我要你们记得他所赐给你的每个救赎的祝福。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当耶稣死在哥哥他时，每个人都得救了，每个人都得了医治。但你必须对他有自己个人的信心，才能得救或得医治。那如果耶稣今晚在地上，你会说，主耶稣，请下来按手在我身上医治我。你知道他会怎么说吗？他说，我的孩子，你不相信我的话吗？你相信我的话吗？我为你的过犯受了害，因我受了鞭伤，你得了医治。那他的道应该足够了。但是那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那我就由他去了。如果不相信你的话，你就由我去了。但神不是这样。如果你不相信他的话，他仍然差遣圣灵带着恩赐进入教会，先是什么？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都是为了成全教会，带领教会认识他。那教师、牧师、传福音的、先知，那这一切都是要显明那今晚这里有多少五旬节派的信徒。那你们相信说方言？保罗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人说方言却没有翻出来，那除非有人翻出来，不然就不造就人。若不是为了造就教会，那有不同方言的人进来，那出去就说，哦，那你们都癫狂了，都疯了。那疯的意思就是癫狂，说你们都疯了。但如果一个人是先知，说预言，揭露出事情，他们就会服服，说神真与你们同在了，因为那是神最后的迹象。我们知道这点是那样的。今天我们生活在末世，愿主祝福你们。那我忘了，那彼得保罗在哪儿？他在吗？那对不起，他太矮了，我看不见他。那他发了多少张卡？50？你从50号开始吗？1到50。好的，那我们不能一次让所有的人都排队上来，所以我们尽可能让他们排队。好的，那1号祷告卡谁有？什么字母？ B1号。那必须是真的，那不然我就是假先知说谎的，那圣经就错了。基督教的神应许了他会在这里见面，无论你们在哪里聚会，我必与你们同在。他差遣了一位天使告诉我说，不要怕，那我已经差遣，那你已经被差遣为别人祷告，你必知道他们心中的秘密。那异象开始临到，我一生能记得第一件事就是异象，一直都是。你是生来就有这些恩赐，那不是为了这些恩赐互相按手？那神在教会里面设立了这些恩赐，对吗，弟兄们？行，那神在教会里设立了他们，你生来就有他们，他们是自然的，就像其他任何的东西一样的自然。那我相信他必应允他的同在。那如果他应允，愿他伟大的祝福降在我们身上。那我敬畏相信。你说，巴兰弟兄，你为什么拖延呢？我在等候他。没错，如果他不来，我什么也做不了。但如果他恩高我，我就能够做事。那你们注意，不管是谁在管理这个麦克风，那因为可能我，那我的声音有时候，那是潜意识的，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是个异象，你看到一件事正在别的地方发生。那如果刚好声音不够大，那对一些人说，那你们所有人记住，那若主愿意，那明晚我会见到你们，愿神祝福你们。那在我们轻轻的唱，只要相信时，愿主耶稣祝福，每个人一起来唱。只要相信，我能够看见他从山上下来，那里有个得了癫痫的孩子。父亲说，主啊，可怜我的孩子，他被魔鬼折磨得甚苦。耶稣说，你若要相信，我就能，因为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 凡事在神都能，只要相信。那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将这里每个灵置于圣灵的控制之下。那是这个人吗？这是要接受祷告的人吗？你好先生。那我想我们是一生第一次见面，这是真的吗？好的，我们只是两个聚集的人，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那也许你来这里是因为疾病或某个亲人或财政的问题，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家庭的问题，不管是什么，但神知道一切的情况。那当我告诉了，那我讲到这些事后，那我可以走过去按手在你身上说，我的弟兄，我要为你祷告，然后就去了。好了，那或者我可能像我们的一些传道的弟兄一样做，只是按手在你身上斥责污秽等等。那像一些有真实的我说的动流全般信心的弟兄一样，像奥罗罗伯斯弟兄一样，那按手在他身上，那有一个真实的信心谴责的东西，那就项链，那是罗伯斯弟兄的施工。那神跟两个人打交道的方式不同，我不能够取代罗伯斯弟兄的位置，他也不能够取代我的，我们俩都施工，我们必须照神告诉我们做的去做。但现在那如果我上这里来说，好的弟兄，那弟兄我有个为你按手的施工，那我这么告诉你，你往前走也许好了是的，但你可能对此有一点的怀疑，行，那他告诉了是真理不是？那如果耶稣基督仍然活着，像他在过去的日子所做的，我可以将自己交托给他的灵，那并不认识你。如果有东西进入我里面开始揭示一些的事情，那你过去所做的，那像处在井边对妇人所做的，那像西门彼得来到他跟前时，那他告诉我西门的，哦，圣经里边有很多这些的地方。那瞧着，如果主开始告诉你是谁，那你知道那是不是真的，那你会为此做见证的，那知道那对不对，那你可以见证是不是那么回事。那如果主告诉你过去的事，然后告诉你将来的事，如果过去的事是真的，那么他告诉你的将来的事肯定也是真的，对吗？会中瞧，那你不用猜了，那是主的灵。那我没有说主会的，我相信他会，但如果他会，那会众已经答应了。那就在这里，如果主告诉这个人做西门来到他跟前时所做的同样的事，说你是西门，是约拿的儿子，那或者说出他是谁，或者菲利或其他的人，他们来到他跟前时他所做的事，那都会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对吗？是这种同在在这里，耶和华军队的大元帅。那我不知道，那对我来说他看上去是个健康的人，他没有看起来不健康的事，但他肯定，那他可能没有病，那可能是别的事，主知道的。那愿主帮助我，愿神的圣灵临到我说话，让人们知道那是某种的灵，让他们将根据他们怎么称呼他而来受审。神的你是审判官，让主赐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了你的荣耀，那不是为了表演，而是为了你的荣耀。阿们。那如果会众仍然能够听见我的声音，真正在离开我，他有问题，他的问题是在他的头盖骨上，在他头上，那里是他的问题所在，对吗？对吗先生？那如果是请举手。那里是某个知道这人情况的能力，我并不知道。那里可能是某个新的。那这里有谁以前从未参加过一场聚会的请举手，以前从未参加过一场聚会的。那你可能认为我是猜的。好的，让我们来看看，让出。那我不知道是什么，那录音带上有，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保留这些的磁带。那所说的一切，所说的事没有一件事那主没有证实是真的。是的，这就是了。这人被头上的某种的东西折磨着，那是他受伤了，那是原木或者复原木的栅栏之类的东西导致的，这是主所说的。是的，是的。 你不是本地人，你来这儿参加聚会，你来自加利福尼亚，是的。你认为神知道你是谁吗？他会告诉我你是谁吗？那会帮助你吗？你相信会是你相信吗？你会。好的，鲁滨逊先生，你可以回家得痊愈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那你相信主吗？那你看，瞧，朋友们，这不是我，那神知道对那人说的事儿，我现在一件都不知道了。那是个异象，我在注视正在发生的事儿。瞧，那是同样的事儿。那这里有多少人信徒知道那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时所做的同样的事儿？他应许了那将是末世的一个迹象。那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他在这儿，现在你们相信他。那应该就把问题解决了，全体的会众都应该站起来说感谢主，他医治我，然后继续走就是了，是的，疾病就结束了，神证明了。那你好，这是，那我并没有疯狂，那这异象那你必须得留意。那瞧，那我在这里看你，我看见你在某个地方，那你知道我指的是异象，那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或仆人吗？你相信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但神知道你。那这又是一幅美丽的画面，就像约翰福音四章，那你们圣经读者，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生第一次见面，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和拿撒勒人耶稣，你记得那故事吗？那耶稣做了什么？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神差遣的去那儿。我必须来到克拉玛斯福尔斯，神差遣我来这儿。那妇人出来跟耶稣交谈，耶稣跟他谈得够久了，接触他的灵，找出了他的问题，那告诉了他，妇人说，你一定是个先知，我们知道当弥赛亚就是主耶稣，那弥赛亚来了，当他来了别告诉我们这些事，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如果你曾到过撒玛利亚，那有口井坐落在一个台子上，就像这里，那这是同样的故事再现。他在那儿，我不认识他，我们是陌生人，第一次在这儿见面，我不知道妇人站在这儿为了什么，但神知道他在这里是为了什么，神知道一切的事。如果神向我揭示一件事是你的问题，什么错误的事，或不管你在这里边做的是为了什么，那你会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会众会做同样的事吗？那另一个是两人让所有的妇人现在都相信。那女士此时知道有件事正在发生，在我和这个女人之间立着那道光，多少人在照片上见过，那照片都在这儿。那见人把照片都带到台上来了吗？你们应该有一张，那是一张有版权的照片，悬挂在华盛顿特区宗教艺术厅唯一的超自然之物，被科学拍摄了下来，那是通过政府的，那在这里被拍了下来。我们接着要去加利福尼亚州的这个地方，是什么来着？莱克波特。那你有点像是并发症，心脏病，患了不同的病，你不是本地人，不是本城的，你来自另一座城，叫做莱克什么的。哦，你来自的地方是莱克维尔。是的，你关心别人，你也在为他祷告。那他有直肠的病，是类似痔疮的东西，只是更像肿瘤。那你鼻子里边有什么东西在搅扰着你，在你的鼻子里？是的，有个女儿在那儿。是的，某种的病，好像脚上的皮肤不好。是的，那是真的对吗？你丈夫不能来，但他也病了。你相信我能借着圣灵告诉你他的病是什么吗？是痔疮。是的。你相信神会告诉你是谁吗？那会帮助你吗？你要回家相信我告诉你的是真的吗？无论如何你会的。那特罗索太太，你可以回家得痊愈了。耶稣基督医治了你，神祝福你姐妹。你相信主耶稣吗？那应该在会众里边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你好先生，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如果你全心的相信，那你是个很好的人，你站在这里为了别人得了水肿。是的，现在去相信都会好起来的。阿们，只要对神有信心，不要疑惑。 那位坐在后面的女士，她是几个生病小孩子的妈妈。前面你摸到了一样东西，你相信了对吗？你自己有痔疮要祷告，那是主此说。你的几个孩子病了，你有两个双胞胎，是的对吗律师？如果是请举手。他摸到了什么？看看他所做的地方，他摸到了什么？他从未摸到我，他摸到了主大祭司。他转过身了，不要担心律师，你得了一治，你的孩子也会好的。你的信心救了你，你若能信。这里坐这位女士，眼睛向上低垂，她正在为自己祷告，得了关节炎。你相信主必使你痊愈吗？坐在那的姐妹，你正在祷告，你说主啊，让他教导我。如果是，如果那是你在祷告里边说的，请举手。我怎么知道你在祷告里说了什么呢？要对神有信心，不要疑惑。你好，先生，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但是神认识，如果主向我揭示有关你的事儿，你会全心相信他吗？你会的。你的问题是在你头上，你的头有问题，你发作过，有点像晕厥等等，你对自己的得救也有点怀疑，那你不是确信自己对不对？是的。那这是怎么造成的？你出了一次车祸，造成了这个伤害，是那样的。伍德兰德先生，你相信的是真的吗？那就需要这个对吗？好的，去吧，你会好的，神祝福你。只要信心，全心相信。那只要你相信，神必应允你的要求。你相信吗？那行，那你知道必须得有什么东西那么做对吗？那是什么样的灵呢？你相信的是神的灵吗？那当耶稣那么做时，法利赛人对耶稣说，他是别西卜。耶稣说，我赦免你们这么说，但当圣灵来了，你们有说一句话反对圣灵，就永不得赦免，对吗？那现在问问神迹发生在身上的这些人，你问问他们看是不是真的。神知道他是何等的真实的。那你好女士，你是个看起来友善的人。那么瞧，看着怎么样你，那太虚弱了，整个的会众在我看起来好像都在旋转。那记住，耶稣看见一个异象，一个人摸了他，他说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能力是什么？就是力量。那你们底下一些没有祷告卡等等的人，那你们祷告，你们在底下那抬头仰望神，说神啊，我相信你，这人不认识我，如果你触摸我，主神啊，如果你使我痊愈，只要让他对我说话，我必全心的相信你。我挑战你的信心，那相信那个，不要相信我，要相信主，因为我只是个人，就像这麦克风一样。那你听见的不是麦克风，是我的声音。那你们不是在听我，而是听主。那坐在那里，那位先生，他背上有病。你相信耶稣基督会医治你，使你痊愈吗？你妻子坐在那旁边，她的手指头有病。你相信神会医治她吗？姐妹，你也相信吗？那个吓到了你不是吗，弟兄？那你不知道你有那么大的信心，把你的手放在你妻子身上，她像是有某种感染搅扰她的双手。现在你们互相按手。撒旦，我斥责你，从这些人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们得医治。阿们。那你们俩刚被叫到的，你们都没有祷告卡吗？你们没有祷告卡吗？你们不需要有了。好的，那你们有什么？你们有信心摸到了大祭司？我不认识你们。如果是，如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请举手。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们，我想你们从未见过我。那信心对你们来说是未知的，但你们摸到了一样东西，主因此赏赐了你们。现在你们要好了，不要担心，你们的信心使你们痊愈了。如果那还不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基督，那我就不懂圣经了。是的，这是真的。 对不起，女士，我只是那轮到你接受祷告，我只是在观看会众，让人们看到医治人并不需要祷告卡。那明白？那需要的是对神有信心。是的，医治人需要对神有信心，只要你有信心不疑惑，神必医治你。那坐在那儿得了疝气的罗比森先生，你对此是怎么看的？你认为神会使你痊愈吗？你认为吗？好的，先生，我医生从未见过这人，医生从未见过的，但他坐在那儿思想着那个，是吗？对的，先生，请举手。那小耶稣知道你在祷告的一切，只要信心，如果你全心相信这是从神来的，那不管你的病是什么都必过去。神他爱你的教导你，但你呼叫他，他就回应，他太奇妙了，不是吗？那坐在后面末端那里，那里一直患了可怕的头痛，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如果你相信，头痛的日子就过去了。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我们也许相差很多年，相隔很多英里，我们在这里见面，但是耶稣知道我们俩。是的，如果他借着他的大能向我揭示你的事，那你知道是我不晓得的，那就会给你很大的帮助吗？会的。那这样试一试，那再试一次，那看我们的圣灵是不是，那这么友善的人一直在等候，我们要为圣洁的人祷告。你其实是在这里代表别人，你在这儿是为了一个得了神经上出问题的人，精神紧张，有点失去了理智。是的，你已经放了一块手帕在这儿，要拿给那个人。是的，你不是本城的人，你来自一个叫做格兰茨帕斯的地方，在罗格河的上游。是的，你有心脏病并发症，那是真的。今晚你所关心的女儿，那她也在这里边，她是收养的女儿，在队列里边，在那里的队列里要接受祷告。她有风湿性的心脏病，喉咙上有肿瘤。你是坐大巴来这儿的，你明天要回去了，这是你在这儿的最后一个晚上。那是事实。嘿，你是个传道人，女传道人，那是主如此说的，那是事实。那你相信吗？那就回家去，完全接受你所求的，天上的神赐福于你。姐妹去吧，疾病结束了，你会好的。那不要疑惑，只要前进相信。那从妇人所站的地方我看不见女孩，但我看见她在我前面。那你们所有人都一心一意相信吗？你们每个人都相信主耶稣吗？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先生，如果你相信神关机人就不离开你，你相信吗？那就上路吧，欢喜说，主啊，感谢你，你对我太好了。那你有同样的病，那另外像你这个年纪的男人几乎都会有前列腺炎，那一点眼前发黑的症状，身体紧张等等，如果你全心相信，你信吗？那就上路去说，主啊，谢谢你，那我会好的。是的，先生，你这么年轻的女子就得了心脏病，但你相信神能医治心脏病吗？那上路去吧，说，主耶稣啊，感谢你使我得痊愈。好的，女士过来。那你被阴影笼罩着，有黑影跟随着你，这是指你得了癌症，被死亡笼罩。你相信神能医治你身体痊愈吗？那举手说，主啊，我接受。那上路去吧。好了，全心的相信。那如果可以请过来，女士。好的，你背上有病，你相信神能医治你的背吗？那上路去吧。好的，全心的相信。你在底下相信吗？好的，过来，先生。那你有哮喘，你相信神能医治哮喘吗？上路去说，主啊，感谢你。好了吧，过来，先生。你有糖尿病，你相信神能医治糖尿病吗？上路去吧。好了，全心的相信。你的病是在你的腰上，你受伤了，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上路去吧。好了，又对神有信心。过来这里，先生，这边。那等一下，我看出这人有耳聋的灵。那低头一会儿。 主神呢、啊、创造天地的主，永生的作者，各样美好恩赐的赐予者，主啊，请打开这人的耳朵使他听见，他听不见，信心是从听来的，这耳聋的灵附在他的身上，主啊，打开了，我奉耶稣的名求，撒旦放开他。你这样有多久了？很久了吗？你现在能听见我吗？好的，你现在听见我了吗？你现在听见我了吗？你说阿们。我爱主，赞美主。他们现在分开了，好了，你得医治了。顺便说，你以前在我的聚会上得过一次医治，阿们。我知道发生了什么。阿们，几年前神医治了你，神祝福你，神太奇妙了，不是吗？我们的主太奇妙了。那你告诉我，有什么事是他做不了的？那我把这人带到这的原因，那我不知道他有多聋，他说他的鼓膜那被雷管炸破了，那说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听见这点，我只知道他是耳聋的，就是这个原因。那如果他不能，那如果他听不见，那我当我去为他祷告时，我看到他站在另一个队列里，看见神的荣耀在他头上，他在另一次聚会上得了一治。那这人现在好了，完全正常了。那故此你像那样持守住，坚持住，直到事情发生，直到他能听见，信心的他能听见的，信心是从听来的。你们都相信主耶稣吗？这里有多少人现在相信？相信元帅，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会堂里，你们相信吗？那么现在互相按手，让我们做一个会众的祷告。你们每个人，如果你们相信，信的人被我神迹随着他们，那我们不能够医治，但我们相信，请相信他就经过这条路。耶稣啊，神的儿子，怜悯我，神的儿子，怜悯我。主神啊，创造天地的主，永生的作者，各样美好恩赐的赐予者，将你的福分降在我奉你名祝福的这群人身上。神，我太虚弱了，再也不能在这里边站下去了，我祈求你的灵以大能和膏油进来，抓住这群的会众，愿人们站起来喊叫，大卫之子可怜我。神的，请应允，愿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得这一治。撒旦基于耶稣基督所流的血替代受苦和复活，我谴责你，从这群会众身上出来，离开这些的众人，奉耶稣基督的名。